下面是焦点新闻。卢比奥和拉夫罗夫2月18号在沙地首都利雅德举行会谈，这个是自俄罗斯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和俄罗斯高层首次就结束战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卢比奥在会后说，美国的目标是以公平、可持续并且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终止这场长达三年的战争。他强调，这个需要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做出妥协，而美国、俄罗斯双方同意指派高级代表团展开后续磋商。拉夫罗夫对这次会谈表示积极评价，认为双方真正听到了对方的声音，并指出美国开始更好地理解俄罗斯立场。目前俄军仍然控制乌克兰五分之一的领土，其中包括2014年俄罗斯单方面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以及自2022年战争爆发以来占领的乌克兰东部地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坚持要求俄军撤回到2014年之前的国际公认边界，但美国官员说这一立场并不现实。另一方面，川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签署行政命令的时候表示，他不反对欧洲国家在乌克兰部署维和部队，并且说这个将由欧洲国家自行决定。法国和英国之前已经表态支持这一可能性，而德国总理索尔茨则认为目前讨论这件事为时过早。川普还透露他可能会在2月底之前和普京会晤，但未透露具体日期。他强调结束战争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并且说美国和俄罗斯双方当前的外交接触非常好。不过泽连斯基对未受邀参加美国俄罗斯会谈表达不满，并推迟了原定在这个礼拜的沙地访问。他说乌克兰不会接受任何未经其参与的和平协议。乌克兰政府强调战争的解决方案应该由乌克兰人民决定，而不是由美国和俄罗斯主导。欧洲多国亦对此表示关切，强调乌克兰应该在任何决策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强调，美国和俄罗斯双方正在建立新的磋商机制，以处理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并讨论战后经济和投资合作的可能性。国会参议院礼拜二确认路特尼克出任商务部长，这一任命标志着川普政府贸易政策的进一步强化。路特尼克是华尔街知名投资公司 Cantor Fitzgerald 的首席执行官，在川普胜选之后积极参与政府过渡进程。他的到来预示着美国贸易政策将更具对抗性，特别是在关税议题上，预计他将会同新任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密切合作，推动对美国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路特尼克在参议院提名听证会上强调，他支持全面关税政策，并认为关税不会导致通货膨胀，而是促使各国降低对美国商品的贸易壁垒。他还特别点名中国，说应该对中国商品设置最高关税，以应对不公平竞争。另外，他计划通过美国商务部旗下的工业和安全局加强对技术出口的审查，以防止中国企业利用美国技术发展人工智能和其他尖端科技。川普政府近期宣布对中国入口产品加征 10% 关税，并提高美国对外国钢铝产品的关税。另外，川普还警告可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入口商品征收 25% 关税，这些措施可能在未来几个礼拜内正式生效。 在这个背景下，路特尼克的上任意味着美国商务部将在未来几年内强化其贸易保护主义立场。值得注意的是，路特尼克曾经在超过800家企业和私人组织中担任职务，为避免利益冲突，他已经承诺出售个人商品资产，确保以公正立场执掌商务部。作为911事件的幸存者和堪特·菲茨杰拉德公司的领导者，路特尼克曾经带领公司从惨重的损失中恢复。2001年9月11号，激进分子劫持了飞机撞入世界贸易大厦的时候，堪特·菲茨杰拉德的办公室被击中，他当时是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那一日，该公司失去了658个人，亦就是公司三分之二的员工，包括他的弟弟。袭击事件之后，随着该公司的复苏，路特尼克亦成为911国家纪念博物馆的董事会成员。川普总统礼拜二在佛罗里达州的私人俱乐部海湖庄园宣布，他计划对汽车、半导体晶片和药品征收 25% 的入口关税，并可能在一年内进一步提高税率。他说，部分全球最大的汽车和晶片企业已经和他联系，表达回美国投资的意愿，而这一关税政策将进一步促使企业将制造业迁回美国。根据川普的讲法，这项关税计划是美国贸易战略的一部分，旨在促进国内生产，并减少美国对外国入口的依赖。他强调，企业如果选择在美国设厂，将可免于这些关税的影响。川普政府之前已经针对中国入口商品加征 10% 关税，并计划对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但该措施已经推迟到3月4号之后。另外，他还批准了对入口钢铁和铝制品征收 25% 关税，该政策将在3月12号正式生效。部分经济学家对川普的新关税计划提出警告，认为这个可能导致美国市场商品价格上涨，影响消费者支出。但是川普认为，这些措施将帮助美国企业减少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并创造更多本土的就业机会。根据川普的行政命令，美国贸易代表和相关部门需要在4月1号之前提交报告，评估对等关税政策的可行性，最快将在4月2号正式实施。目前各国为了因应川普关税政策，亦正积极商讨应对方式。中华民国总统府资政陈博智认为，川普的政策更加是似一种谈判策略，旨在施压贸易伙伴做出让步，而不是真正着眼美国的长期经济利益。比如对等关税的概念意味着你货我几多，我就货你几多，但在国际贸易中，入口和出口产品结构不同，简单对等未必有效。而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路胡特说，为实现经济成长目标，印尼必须应对中国经济走缓以及台海、南北韩紧张局势升高等挑战。至于川普政策对印尼经济的影响，将取决于印尼如何改善经商环境，以吸引外资转移投资地至印尼。美国和法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10号起在菲律宾东部海域举行联合演习训练。日本朝日新闻报道，三国的演习训练表现出美国总统川普执政下愿意持续进行多国合作，确保印太地区的区域安全。就在联合军事演习礼拜二结束的当日，马尼拉海岸防卫队说， 中共海军直升机逼近一架在黄岩岛上空执行监视任务的政府飞机的时候，进行了危险的飞行动作，危及飞行员和乘客的性命安危。菲律宾在当晚表示，对于中共海军不专业并且鲁莽的飞行动作深感不安，并将提出外交抗议。中共军方则辩称话是菲律宾飞机非法进入中国领空。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卡尔森19号话，美国谴责中共海军直升机的危险动作，危及在南海一个争议性浅滩巡逻的菲律宾政府飞机安全。卡尔森在社群媒体 X 平台发表文章，呼吁中国避免强制行动，并根据国际法和平处理争端。过去两年，中非海岸警卫队在黄岩岛和仁爱礁的公海对峙不断升级。菲律宾海事委员会发表声明说，菲律宾对黄岩岛拥有无可否认的主权和管辖权。中共声称拥有几乎整个南海主权，与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存在分歧。位于荷兰海牙的上设仲裁法院2016年裁定，中共的讲法缺乏国际法律依据，但中共拒绝承认这项裁决。美国表示，如果菲律宾军队、船只和飞机遭到武装袭击，美国有义务保卫菲律宾，因为菲律宾是美国条约盟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这个月较早的时候在 X 平台上宣布，他将不会出席2月20号和2月21号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 G20 会议，原因是他反对会议议程，并称其为反美。他说，南非正在利用 G20 来推动团结、平等和可持续发展。换句话说，就是 DEI 以及气候变化。我工作的重点是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是浪费纳税人的钱或迎合反美主义。DEI 是多元化、公平和包容的缩写。川普总统在他入主白宫的第一个礼拜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终止了联邦政府的 DEI 政策和招聘做法。卢比奥随后对媒体说，我认为这次 G20 会议的整个议题都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比如讨论全球包容性、公平性以及这类内容。他说，该论坛应该关注比如激进主义、能源安全以及多个国家的国家安全面临的真正威胁等议题。 G20是由全球19个主要经济体以及欧洲联盟和非洲联盟组成的集团。今年是非洲国家首次担任 G20 轮值主席国。尽管卢比奥不会出席，南非政府已经确认美国仍将派代表参加，但级别可能较低。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等欧盟成员国以及中国和俄罗斯都将派员出席会议。中共驻南非大使吴鹏在卢比奥宣布缺席之后会晤了南非外长拉莫拉，并在 X 平台发文表达了中共愿意支持南非担任 G20 主席国的立场。另一方面，美国将在12月接任 G20 主席国。据前美国外交官布鲁克斯·斯佩克特预计，川普总统可能参加11月在南非举行的 G20 领导人峰会。这节新闻是由婉仪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